哎，我当时说，我这也是我的问题。我心想，基督教我是外行，那时候真的还没有接触什么福音。但是我是搞科学的，我对科学总是知道的。在我们看来，真是我们的问题。就像今天冯牧师也是这么说的，搞科学的人相信是理性，那么如果是信教或者找信仰，那一定什么地方有盲目。头脑里面这两者是不能共存的，怎么可能既这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上帝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又可能老老实实去做科学研究呢？后来我现在搞懂了，我其实基督教当然不懂那时候，但是科学我也不懂。一个快拿到科学博士的人，竟然搞了半天科学的实质是什么都不懂，这是很难为情的事情。所以今天讲科学与信仰啊，我注重信仰讲什么是科学。你看我们大家都是学了科学博士硕士的，我们对科学实际上真的是不懂。我们在技术的层面上我们懂，但是在本质的层面上面我们不懂。我们现在考察一下什么是科学。科学 science 在希腊语里面呢，它是叫我知，我知道。我知和我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说是我知道，他不是叫你我去怎么去信啊？信仰是要你信而养之，养而信之的。信仰的来源要比你人更高，才值得你去仰望信靠。什么叫信仰？我知呢确实是不一样。那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科学研究的任务，我在这里写这么一句定语，科学是什么回事呢？科学就是人类啊，人类逐渐，不要，我加上人类，起点是人，逐渐发现认识这个世界里各种什么，还要加个定语，可观测的事物，可观测 ，visible, observable, the phenomenon, 它是个现象界所限制的。的性质和变化，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变化，以及相互之间内在联系的普遍规律。纯科学尤其是要这样子，把各种事物的性质变化，它们之间的内在规律要把它发现出来，这就是科学的任务。那么我们发现科学的特点和限制都是从这里出现的。第一，科学是谁来做？人来做。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科学的限制是本质上是谁的限制啊？人自身的限制。人有多大的限制，科学就是什么？就多大限制。你说我信科学，你是信谁啊？就是信自己嘛，就是信人自己啊。所以并不很崇高，讲到这里给你拉平的平辈，我信而养之，养什么？我们互相看看就可以了，明白了没有啊？科学它所有的限制就是人自身的限制，你信科学归根结底就相信人类自己，所以一切都是靠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更高的来源和信靠。第二，科学研究的对象，从事研究的是人，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可观测的现象界的东西，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被你观测，而且观测以后可以帮你给你被你控制调节，还有些事情可以被反复来试验的。如果哪些事件是 uncontrollable 的，是不能可控的，很多东西科学的一套方法就不能用了。当你发现你这个观测受到了限制，你的控制受到了限制，从这里面你就很难得出真正的很精确的结论。如果这个世界本身除了我们人看得到的物质界以外还有其他的灵界怎么办？还有不可看见的东西，不可看见的那些存在，这是科学永远是消耗，不可能过问，也达不到那个边界，因为科学自身把自己限定，任务限定在这里面。所以这方面就是你可观察的东西，它本身的性质，它的事物，它本身受到这个事物的一个限制，人的限制和你所研究的东西的限制。而人的限制它包括是你必须是逐渐的来发现建立的， 所以人是活在一个时间的段上，是一个孤立的。所以我们总讲科学是逐步在发展的，新的科学甚至可以完全推翻旧的科学成果。所以科学从来不可能是唯一的、绝对的，下不了唯一绝对的结论。这是因为人在这个时空当中，他在这有限的可研究、可观测的事物当中，就算你观测得到的东西里面，它也带来的是限制。所以莱斯凯来讲，科学是人的活动，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发展都是人的活动，人的限制就是科学的限制，它不可能超越人的头脑，那么超越人的经验，超越人个人的价值因素。科学的所谓三大有价值的特点就是：第一，科学需要人的理性思考和分析，这就是科学必须合乎理性，rational， 它必须合乎理性，它有因果性，你有果你要找它的因，它当中不能有自我的矛盾性，说不可矛盾性和因果性就是人分析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性工具，这是理性。那么它的价值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东西都想不清楚的话，科学没有价值，但是它限制也同时在这个地方。如果世上有些事物它不被你理性所限制，它高于你理性，超于你理性怎么办？你理性达得到吗？你完全达得到吗？那你达不到。第二，科学是 empirical 的东西，科学的研究需要人的实践参与，因为它是经验性。第一个特点是理性，第二个什么？经验性。经验性就是可观察、可验证、可重复，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所研究的东西，你的经验不是普适性的经验，那就完全 fail 了，你就不可能把它变成科学。为什么国内很多气功大师过去，哎，他真的能够做出很多的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眼见为实。但是如果有个皮肤性的人要去专门找他的问题的话，叫他不断重复，他重复不出来。气功的这东西永远不能科学化。但是不是不能科学化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它就不真实存在，因为它不是人人可以经验。如果你发表的 PhD 或者什么论文，你做了人家无法重复，你不能成为成果。所以有一种共同经验性的问题限制。第三，科学研究必须排除人主观的价值意愿，这是科学的第三大特点，叫做客观性。它必须是客观的，必须把所有的主观意愿、价值观不要影响到科学方面去。科学的特点就是这样，如果它不是客观的话，那你带来你的主观的，那其实就不是科学。它的客观性是在今天冯博士我就听在讲了，对呀、啊，我是搞量子力学这些东西，它就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当你去看它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跟它原先已经不一样，你一看它就造成它的变化，你的观测是造成它的变化。很多人听不懂，我就举一个我儿子小时候，我去他看他们的三四岁的时候，在托儿所的时候，我看他在托儿所怎么表现，我一定要把自己藏起来，偷偷的看他，就会看到他跟老师啊、跟学生啊怎么弄，我就一定不让他看到爸爸在看他。如果他一看到我在看他了，他的表现完全就不是他平时的表现，明白了吗？这就是这样，当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这样，情况就是这样。这三大特点，我下面会讲马克思主义他为什么这次基本上他都 fail 做的 test， 他不可能符合这种标准。但是对于大家搞科学的，必须合乎理性，必须是有经验性的，必须是经验，你要做实验，你要去观察，必须是客观性的东西，你不能把主观的价值意愿加在这个那个研究的结果上面，必须排除人的一切的主观意愿和价值观的影响。而我们知道，而信仰最重要的是决定人的主意愿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科学是可以共享的，科学的成果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他们都可以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可是他们的信仰都不同的，但他们搞的活动都一样。印度教徒怎么都可以， 你叫他一个做印度教徒，他不能同时成为基督徒，是个佛教徒也不能成为基督徒，是基督徒也不能成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说我是跟你不同的信仰，但是这些不同信仰都可以搞共同的什么科学，所以科学本身不能单独成为一个信仰，明白了吗？如果我信科学，你能成为信仰吗？很多人不把科学当信仰的人，把科学搞得比你还好，他从事科学，因为他有别的信仰更高的。这是我想讲的科学的特点，就是我们对科学应该知道的情况。如果否认科学以上的特点和限制，那么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就不科学。不科学这句话要用的时候要注意用啊。我们说基督教不是科学，这句话对不对啊？对。如果说基督教不科学，这句话对不对啊？不对。这句话就意味着基督教要受科学的什么检验，科学是价值，不科学那就是个价值判断。它不是科学，它真是划清了信仰和科学的界限。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科学？但是不是科学它不一定不科学，你的不科学里的含义东西它一点都不存在，我们下面会说。如果不是以刚才我讲的三大特点来看科学，你反而以为，我下面另讲三大特点，科学是人类可以获取知识的唯一的可靠途径，这是一个特点。第二，科学研究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从广度到深度来讲都不受限制，它可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一切活动，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因为科学都在不断发展。所以如果你说要上帝，很多说要信上帝，很多甚至科学把上帝证明出来，哪一天科学发达到上帝都躲不了的时候，把它扎住了，豁了，这是我来信。这是我们就说这样的上帝有没有值得你去相信啊？不用去相信，因为你为什么相信上帝啊？你是科学证明了。为什么你相信啊？因为是科学证明的，最终决定你信的是科学，不是信的上帝，因为是科学证明。科学还在上帝之前。所以以为包括基督教所有信仰都是要通过科学的检验才能的，这是一种认为唯一可靠的知识途径。所以如果不是经过科学的检验，这些知识都是迷信，都是不可靠，所以我不能相信。第二个特点就是科学的研究范围没不受限制，包括你基督教所声称的一些东西，包括神迹，你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历，神给你个人的经历，他不是给张三规定给李四啊，所以你不能用科学研究去讲，为了给他不给我，他不是科学的范围里面。第三，认为科学研究是人所能从事的最高价值的活动。如果你把科学看成这三个特点的话，你不是，你真的是把科学作为原来的一个 career， 一种 activity， 一种有价值的活动，把它真的上升为什么信仰了。所以科学不能成为信仰，但是你把科学抬到信仰的地步是可以的，这不叫科学而叫什么，科学最后我加两个字，主义，这叫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本身不科学，因为科学自己没有证明它是唯一可靠的途径，科学自己不能证明它能探索一切东西，我不是说吗？至少我们所知道三大特点，理性、经验性、客观性都是它的价值，也同时是它的什么限制，它并没打破这些限制。科学自身不能证明它自己是人类所需要的最高价值的活动啊，科学不能解决人的心灵饥渴问题，不能解决，不能回答甚至人是谁的问题，不能告诉我它可以让人是什么组成的，把你身体的化学成分分析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些成分的总和就是你这么个人，跟人格是谁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否不从前三条是科学，后三条就是科学主义。最可悲的，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就是陷入到科学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崇拜当中去，把人类自身的科学活动把它抬高到信仰的阶段，只相信科学，这就变成科学主义，成为你的偶像，你崇拜的是人自己，崇拜的是人自己，这是最可悲的，这是最可悲的。 如果我们所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因为觉得基督教好像是不科学，讲这句话的人都是什么科学主义的信徒，都相信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达尔文主义，是弗洛伊德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前提。你是这三个主义的信徒，你必定是科学主义者。因为这三个主义都打着什么招牌在世界上混呢？都是打着他们是科学，明白了吗？打着他们是科学的招牌来到世界上。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可以讲这个影响最大，因为人的骄傲就在这个地方，人的最大的盲点也在这个地方，人的最大的悲剧也在这个地方。因此现代人的失落是深刻的失落，因为自从我们国内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不把它作为一个信仰，因为它的科学性在实践当中，它甚至通不过科学自己的标尺，就是实践是检验什么真理的唯一什么标准。科学是可以用实践检验的，如果科学它自己的基本的实验力量通不过，你还能成为科学吗？但真理比科学层次更高，真理本身请注意不是人的实践能够什么来证明它的，它高于你的实践，它指导你的实践，不是放在你的实践下面被你来什么来检验。问题是真正的真理是永恒无限，人的所有的实践永远是有限，永远是全面，都打上人的特点，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知道都打上罪人的特点，不光是人被造的限制，还有人有罪的限制。所以我们一切的混乱和误解都是没有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主义。所有的科学主义刚才讲的三大论点都不能在科学的范围里被证明，所以它本身不是科学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人对科学的一种看法，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把科学看成什么样子，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种信仰系统。所以你很崇拜科学的人，无神论你也可以搞科学，你基督徒读的美国教授他同时他科学还指导你，他不把科学看成是像你这是在后三点，但是只要遵照前三点都可以做科学。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前三点还要加后三点，所以做你把科学化，你在科学里面没关系，但是你出了科学你就苦，你以为科学就是你的全部，你不能解决心灵的饥渴、心灵的痛苦、道德为善的本性、婚姻的痛苦、感情的痛苦，都在科学的公式里面，他不能告诉你。所以在这里我在说，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不是科学自身，因为它不能被科学证明。反而科学是越发展，人们所知道的科学知识就显得越不可靠。所以我就来用下面就要反驳这三条：可靠不可靠？是唯一可靠的吗？就拿科学它研究它自己赢得的东西，它已经不可靠了。我自己是搞小分子的研究的，如果你要得到分子运动的精确解，你知道吗？你只能把它化为是量体问题 ，two bodies， 量体问题可以用微分方式解出精确解，三体问题也不行，它只有近似解，没有办法，连多力量问题都不行。所以氢分子、离子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一下，但是以后你再也不能更高的氦啊，一道氦，你处理氦原子的时候，你可以不是说氢分子，你可以处理氢原子精确解，但是你却不能处理什么氦原子，这比它高了一点点。热力学三大定律，它就告诉我们很多限制。第一定律是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因为它违反什么能量守恒定律。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因为它违反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大原理，它不违反能量守恒，它也不可能。热力学第三定律告诉我们什么呢？绝对零度达不到，永远达不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科学的限制，你无法再推进去了，无法再往前推，无法往前推。相对论，光速不可超越，今天上午大家听到 我们是说这是一个奥秘，搞不懂，其实没有人搞懂。不是说搞生物的人搞不懂，我是搞专门搞这行也没搞懂过。爱因斯坦搞懂吗？他没搞懂。我跟你说爱因斯坦都没搞懂啊，我告诉你爱因斯坦没有。爱因斯坦是把光速不可超越，光速在所有坐标系恒为常数，不是去解释它，是把这个实验的事实作为一个宇宙的普遍的什么原理，把它接受了，他相信了，然后由他作为基础推出了整个相对论的一套东西，而不是用牛顿力学或者一种知识去解释为什么它会不变。奇怪呀，所有运动都是相对运动，为什么这个光速里面就不相对运动？原来相对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相对，而是相对论是发现了一辆新的绝对，是什么绝对呢？光速的绝对。由此时间空间都不绝对了，时空在光速面前都变得相对，所以相对论是对时空而言，是对牛顿力学以为过去以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是把这个打破了。所以到现在还是奥秘，光速为什么是最大不可超越，因为这推出来如果光速所有接近了，时间就凝固了。如果任何事情加速到光速，你加上去需要无穷大的力量才能把一个物体加速到光速，所以大家知道没有无穷大的力量在世界上产生，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可能呢？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也是这样子的，永远不可能基本的粒子动量和它的位置同时测准，或者我们说能量和时间同时测准，是不可能的，它有个不可逾越的界限。现在又知道了什么呢？知道了大爆炸的是成为宇宙学的主体，但是大爆炸刚刚发生的蛇的负四十三次秒以前是什么东西永远不知道，因为人已经在这里不可能所有的数学物理定位在那里全部设立，你推不上去，发散无穷大的数学上发散无穷大表示什么信息都看不见，所以它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面上帝都设立了它的界限，是不可能。第二，我们讲的科学研究的范围，为什么从很多东西它不能解决呢？因为越是复杂的体系，你可以尽量使用你的科学研究方法，你可以做调查，你可以 simulation 模拟，你可以做统计，但是越是复杂它越是基本的，只是给你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为什么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基础科学？自然科学里面只有物理比较精确一点，它比较能够更加量化，用数学用的更多。到化学，我当时是希望精确的，我就学了我自己的化学里面最最精确化的物理化学，就是那个，我就说有机化学啊、高分子啊，越来越多的这个体系太复杂，因此都不能用数学，很多都是经验规律。那我对这个不能精确很不满意，我就希望能够一步步精确下去。一发现精确以后怎么样啊？你说研究的限制越来越大，我搞的那种在分子说在高真空里面的它的那个微观动力学行为，那高真空要求很高很高，你一听高真空你觉得好了不起好尖端啊，对，技术上是尖端，要做高真空很难，但是在体系上就表示什么简单呢、啊、把所有的分子都排除掉就真空嘛、啊、高真空只要你研究的那点的分子存在，你就好专门就不受干扰的研究它，就是为了简单化。如果复杂了就不行了。为什么经济学学了半天，你学好以后你去玩股票，你要玩不过说不定那些没学过的人，你因为这种不能预测，撒旦为啥被抓，你怎么知道他被抓了呢？一抓股票会反弹，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体系太巨大太复杂了，所以在这里你不能把它量化为抽出一条简单的规律来。我过去学，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当时在这种没有其他信息多封锁的情况，只让我看马列书的时候，当然是让我这个从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当时吓坏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什么理论根据，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什么空想社会说，德国的古典哲学，三者人类最伟大的这个历史基金放在我一无所知的人面前，那很容易把我征服了，是不是？因为我没其他的参考体系去比较啊。后来我自己人生怎么越相信怎么越不对，怎么弄来弄去还被你们批斗去了，奇怪嘛，你说是不是？我按照这个道理讲成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上面正确，它围绕这个权力中心在转， 一切是为了权利。什么时候所谓政治永远是现实的？现在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好的研究就要永远你相信的真理永恒不变，那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它在不断的什么发展嘛，它永远不断的发展的。那谁来发展呢？它从来不要你去发展，谁最有权站在权力的高峰，就以他的名字来发展。你看吗？原来真理的认识跟权力要挂钩的，它不是一个大家都可以。科学，你看牛顿去搞了，爱因斯坦去搞，爱因斯坦搞的时候，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差点找不到工作的一个小职员。他一下子文章发表出来了，没办法，因为科学叫公共的标尺。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就没有公共标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共产生命还有两个性嘛，一个是实践性，那么这一点听起来像科学，因为科学都是实践，对吧？但不能成为上升为真理，这是这样的。第二，他有第二个什么特性啊？公然生命有它的阶级性。我是真理，那么只有什么阶级？大家都是各种人都在一听不同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法打上阶级的烙印。好，那完了，像我这种人永远就被打上烙印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不同马克思主义了？没办法，谁被看中了，哎，谁就可以来学习，因为他这个真理他是科学，但带上阶级性的。你说有没有带上阶级性的物理学啊？带上阶级性的生物学？有，谁搞的？希特勒搞的。希特勒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犹太物理学，就把爱因斯坦坐到拿起烧，结果把犹太最有优秀的科学家跑到美国去了，就把原子弹造出来，来对付他。你说是不是啊？很蠢的啊！斯大林，哇哦，要反对那个孟德尔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啊，不准他搞什么遗传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一切。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时候，你说遗传决定 DNA 决定啊，那一定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是修正主义，是这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好了，所有相信论到遗传学的所有的这些生物学家都送到哪去啊？西伯利亚去。结果苏联中的安息他是分子生物学到50年代还停留在米丘陵阶段，都在这样子。这是有的，这是把科学明明是不能把你的价值观念你自己的意愿带到政治有些东西渗透到里面去，那你就不是科学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说，根据这样子呢，我们来看科学，如果走到科学主义来讲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在很多地方会迷失掉。人可以研究物质运动，这是对的，因为上帝创造人是把人放在物质之上，上帝创造万物，只有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上帝于是叫亚当和夏娃，就是什么，请他们治理这地。所以人有这个获得科学的能力，获得知识的能力，能够管理这地。这是人高于物质，所以对科学的归类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对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不能创造，我们只能发现。但是人要研究人，那就复杂了。经济学是人的活动，人的经济行为；政治学是人的政治活动。社会学是人的社会行为，心理学是人的微观的个体的心理活动，哪样东西可以标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心理学有很多流派，他从弗洛伊德啊，然后还有到什么各种各样的，他后来他的大弟子跟他闹翻，那个什么名字叫荣格，然后再闹翻一个，没关系，个人就是洋洋洒洒写他自己一套就是。那你学心理学学谁的心理学？要问清楚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研究人和人之间是平辈，你知道吗？平的东西就很难了。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可心理学非要识透不可，这是奇怪的事情。心理学能够知道吗？你看看心理学的课本，它可以翻译一些基本的机械的刺激的反应一些东西，人心想的东西你真的是很难识透，否则的话心理学的成果早就可以拿来应用了，林彪也不要会藏得这么深，后来毛那个来害毛泽东，啊，这个让他最后的这个就会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几十年跟着他来观察他，这么忠心耿耿，怎么会这样子？难道人都如果这些都可以研究的，人就是被决定的东西，人就真的有自由意志啊？我知道你的昨天，就知道你明天，就知道你的后来，就好像我这个初试运动，我失利了以后，我就知道你的轨道怎么运转了。那人是什么产物？人机械。所以你把科学越抬举了，人的地位就什么越降低，人完全可以被科学研究所分析了。 所有人把它化为人，就化为在科学的价值上看人，这就是当代社会当中人最大的迷失，人最大的痛苦，是人最大的痛苦。那么我们就讲，科学能够评判基督教吗？基督教研究的是上帝，不是基督教的研究，基督教信仰的是上帝。上帝我们讲只能是信仰，是信的对象，你信了以后可以来了解，但是你不可能是说未信以前我就先来假设求证把你证出来，可不可以这样子？那不可以，做人的事情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我并不是说政治学没用，社会学没用，心理学没用，经济学没用，都有用，问题你不能迷信它，你能拿来参考，你学一点，因为你人始终有理性和经验性去分析一些东西，总比不分析好。你分析的可以见到一点亮光，你给你一点知识，给你一点预知，但是它不是绝对保证，千万不能把它迷信化。人可以完全知道，像马克思的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你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种社会代替一种社会，它是完全 definite 的，用一种这种方法来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的意志很幼稚的，但是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人类社会上最后的一个什么阶级了，知道吗？跟蒸汽机大工业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最后的阶级，它要埋葬一起阶级的阶级，所以它只有解放什么全人类才是最后解放自己。阶级怎么产生呢？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先发展，就是叫经济是基础，然后引起什么生产关系的变化，那无产阶级就产生出来了。现在生产力难道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后都没变化过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在矿山里面啊，怀大汉在这里干了，在钢铁厂干了？不是的，现在钢铁厂都倒闭了，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坐在 computer 面前，也是埋头那个也是满头大汗在干，你晓得吗？这叫信息工业升起了。信息工业作为一种生产力出来了，是更加什么什么产权了？智慧产权。由此产生的阶级，你叫它什么阶级啊？也是劳动阶级，只是噼里啪啦打打的，不叫这叫什么阶级？中产阶级了。至少还是蛮低层的，拿一个有拉链的包，对吧？走来走去，还有一个 corner， 还是办公室，戴了个近视边眼镜，都可以打着西装一尘不染的下班，就是腰有点疼，他自己心里知道就是，就是这样子啊。这叫新的阶级，他马克思看到了吗？新的生产力他没有看到，他凭什么讲马克思那个无产阶级最后阶级？是不是话讲得太绝对了？如果这样讲，越是生产力发展产生的阶级越先进，现在是由中产阶级来埋葬谁了？埋葬无产阶级，你明白吗？那就是这回事嘛。你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规律，生产力要引导那个才最后解决问题，他只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他怎么能说实话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但是科学主义不是，因为太相信了人的力量，所以完全人不可能操纵的巨复杂系统，只要谁打上科学的牌子，我大家都相信。大跃进不就是这样子吗？钱学森来证明眉目可以掺万斤粮的，钱学森是科学家哎，说他一篇文章发表了，哦，你再反对他就是不破除迷信了，要放开手脚大干了。科学家都这样子，他钱学森是搞火箭的，但是他说科学证明了，那第一那个眉目可以掺万斤粮。在中国很多气功要站住脚，要打什么牌子啊？科学。所以搞气功科学研究会，哦，这样就通过了。连什么李法轮功的叫什么？李洪志也是科学研究会会员呢，科学气功研究会会员，他也想要科学气功的，他也搞科学去。所以把气功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的传统拿过来，使我们在这世界上不感到太自卑，是不是啊？我们有这法宝，外国人没有，我们有气功。但是我们不能做个老祖宗上面的没前进的品，非把最先进的科学一两者一接上，多好啊！气功科学，所以这样子一来呢，哇，全社会真的把它搞出来了，真是能够让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气功能够带上现代的科学光环，那就是说焕发出来了。结果后来弄出这法轮功出来，后来又头痛的不得了。严心也写书，一个很大气功大师，写科学气功，我觉得他们可悲啊。他们又讲气功，他们不敢讲自己有独立的价值，你就讲你气功有独立价值，非要挂上科学的牌子，结果被司马南啊等等的这些什么不信邪的人去，虽然你说科学，我就把红外仪啊什么什么仪拿来去测量测量，就 结果有的时候这个科学的仪器跑过去了，这个仪器就不正常了。到底哪个比哪个大呢？邪灵有的时候比你跟人类这东西还要大，这是可能的。把你搞不出来了，把你都弄暗掉了，你怎么能够把它量化呢？你现在从来没有通过这个关于气功或者所做的什么怎么样做的特别的超自然的事情，能够在真正的科学的杂志上能够发表过。但邪灵身上这是可能的，很多都讲可能。为什么？唯科学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放在科学这个框子里面来认识，只要它发生，我就可以用科学来对付它，才会出现这种很可悲的事情。当我们一旦发现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定论时，马克思这种信仰呢就变得没有价值。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我们对任何的风水面相占性卜卦，我们都讲它不科学就可以了。因为它这种东西是科学可以了解的，它硬要这样子来，它的对象不是上帝，不是以上帝的启示为本的，所以你再讲它不科学。所以科学可以破除人类因着缺乏对自然科学缺乏所引起的无知，但科学不能破除奥秘。奥秘不是无知，奥秘不是科学所能完全了解的，它是需要凭着信心去做。有很多人好心人啊，科学家不信主以后发愤用科学来什么证明有上帝，我劝他不要做这个努力，你是在帮倒忙哎。你说我把科学上帝被我科学证明了，你不是在提高上帝的形象，你是贬低上帝，你是抬高科学。科学有这个 qualify 吗？科学可能吗？我科学不能证明，说科学证道，你要问，你说我来科学证道，你先问他，你的证是什么证？你的科学证是证明是 prove 还是见证 witnessing？ 你这要搞清楚。你说我科学来见证上帝的道， good， 那是好的。科学只能做见证，来 support， 从底下来 support， 见证是从下来烘托起来。这是叫做科学证，这不科学证明那不得了了，那你一定比上帝还大，明白了吗？这是科学它所不能做的，我们不能凭科学来帮这种忙，科学没有资格来做这种事，科学不比上帝大，因为科学只是人的活动，科学之所能发现这个世界的宇宙的规律，因为先有上帝的智慧和规律已经摆在这世界里让你去发现。你说上帝的创造智慧和规律在先，还是你在先？你说过唯物主义不是的，所有世界上的物质都是从简单到什么复杂，从低阶到高阶，好像这些物质啊先是原子乱碰碰，碰到后来呢越碰越复杂，哦，把我们人碰成了，不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唯物主义嘛，这物质是真的，所以一切东西进化的，生物进化还是化学进化，原生物进化不够彻底，生物进化至少从一个生命开始，最简单的生命是单细胞的动物到细菌或者阿米巴虫，你认为细菌就简单了？一个细胞不得了的复杂，到现在人类造一个细胞都造不出来，这个细胞里面已经有了一种所谓它的复杂性，是叫什么不可预化的复杂性，英文叫 irreducible complexity，你是不能减少的，不能说最简单了，从开始最简单慢慢去，一上来就不简单，什么都不简单。DNA 不得了啊，一个人的这个 DNA 如果把一个全部把它拿出来的话，提取出来的话，从这儿可以到月亮，月亮再下来，来回走几圈了，就把所有的 DNA 拉起来，你就这么复杂。DNA 里面有这么多的原子的排列，你能错吗？一点也不能错啊。它不是互相乱排的，这就是信息摆在里面。你不说 ABCD 这种字母随便啪一下出来，如果你看到，哎，我在这里看，我来到了这个维克多利亚上面 ，Welcome to Victoria， 哇，全是花做成的 Welcome， 我就晓得一定人种的，按照英文种出来花 Welcome 这 W， 然后摆在那里。你能说正好是鸟或者野风吹了，哦，把这个种子长得长得 welcome 就很多了，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包含了太复杂的信息。如果他出来一个 W， 或许可能正好有点可能，来个 E 你就觉得有点可怀疑，再来 L 那就更加不像了，是不是啊？可是这个细胞里面的 DNA 的信息比这个复杂的多了，它就相当于它的信息量就大英百科全书所有卷的 这个信息量，就说大英百科全书每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能排错，而且字和字之间的连接都不能错，句子跟句子都不能连接错，这是什么产物啊？这就是智慧的产物。原子分子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谁先让智慧在这个世界上？唯物主义是认为先有物质，然后慢慢产生精神活动，精神活动里产生的智慧，告诉你先没有物质以前已经有智慧了，得有着智慧，所以说物质才能够怎么样啊？搭建起来。你以为到后来高分子复杂，你打开原子，你一打开里面就是什么愈复杂。我是搞物理化学，没想到你是化学物理，物理学的人不讲物理化学，你是搞化学物理的。为什么叫化学物理？因为你只研究外原子的外电磁层的那些活动。那我们是研究，我是研究表面固体物理的，那就还复杂一点。我在研究什么？我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我是研究核物理的。哦，那就研究核的东西了。那么，那你就高级了。然后呢，我还更高级了，我是研究的是功能物理，粒子物理。我要打开里面的粒子研究。你看，它越简单的东西，它反而认为越高级。为什么？它所用的数学物理知识难度就越高。原来你这个原子不到后来又不到后来，你要用描述它的行动啊行为的，就越是你眼花缭乱，很复杂很复杂的这个微分方程要成立出来才能够大致了解它的活动，你明白了吗？它不是像我们啊，高楼大厦当然复杂了，鸡窝是简单的，我先搭个鸡窝，鸡窝我不要计算，我随便端着搭的，反正记住了，对不对啊？我让自己搭到，然后我在鸡窝上面我继续什么搭上去，好吧？你可不可以啊？把我们的旅馆打在鸡窝上可不可以啊？那是不可以的，你知道，那越根基的就是越要牢固。整个世界的大厦，整个宇宙的大厦是建立在这个小小的原子里面，那个根基你要立得住。如果稍有一点点不稳的话，完蛋，整个世界完蛋。大爆炸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大爆炸开始的时候它的速度快了一点点，我们生命就不存在，地球又不存在，慢了一点点，生命也不存在。你知道快多少慢多少，误差不能相差多少啊？你自己报个数吧。你说我报算了，不能差过万分之一吧？哎呦，不得了，万分之一哦，那太小了，那一分之一好不好？不能误差一分之一，我们简直不能测量了，一分之一，十的负九次方，这不能差好不好？不行，它十的160次方，吓也吓死了，根本只能写这吧？你要写零的话。负多少点点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多少，你一数下去你没底了，这种偏差不能出现。这不是有神论的基督徒的科学家提出来，是那个很有名的温伯格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写了最初宇宙三分钟的那个作者自己讲。我们觉得现在张口就能呼吸，开口就能喝水，你越积累的里面就越复杂，你明白了。知道现在用 Windows 都知道比过去的操作系统方便的多了，可是 Windows 要出来的话，那个 Microsoft 是有多少 PhD 在里面去 work out 出来，所以它垄断了这个不容易。你越是你容易操作的，大家知道越是难，傻瓜照相机一定产生在这后面的，是吧？前面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械照相机，我们那时候拍照相的时候焦距啊曝光啊那个光圈次数弄来弄去弄不好了，现在傻瓜好了，我脑电宝啪一按差不多。可是造出来这个傻瓜机啊，要用的智慧要比前面那个好得多，你使用方便。不要以为我们想当然了，一张口就可以呼吸，一做什么吃啊什么汤，我也不知道，我对我的胃也一点不了解，对我肺一点不了解，肺就替我工作了，胃也替我工作了，然后肝在帮我排毒，那个腰子在帮我做什么事情，你发现奇怪吗？整个系统你都毫无知识，它是自动的，你大致不是一个，它里面帮你工作的是很多一些 PhD 的诺贝尔奖，你搞到现在没搞清楚。所以最基础是很重要的。几何大家知道，定理怎么来的？哦，定理当然是靠着公理证明出来的。那我说公理怎么来的？公理嘛，公理你能证明吗？你当然不能证明。不行，为什么公理不能证明？我跟老师过不去。老师说第一课啊有几条公理，这是不能证明的啊，不行，不能证明的我不可相信。我过去因为上帝我是觉得不可证明，所以我不相信，所以我不能来上几何课。很多不信神的人，他都一口口声声要证明的，你为什么不对公理发出这个刁难呢？不刁难，又为什么呢？你如果说公理也能证明，它就不叫公理了。 你知道吗？欧几里得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抽出来，发现有几个东西是无法再追根溯源了，他只能摆在那，没有比他更基本的定义出现，你只能相信他，他就变成公理，名字叫换成公理，开始不知道。如果他也会真名的话，那么就发现有公公理了，那就不叫公理了，对不对？我就把公公理叫公理，他就叫定理算。大公理是基础，靠着他建立了几个公理大厦，他就把平面欧几里得全部建设。如果非欧几何上头，他就发现，哎，这条平行线公理，我把它换掉，哦，建立一套非欧的几何，他就把公理换掉，就建立一套也是不自相矛盾的整个另外一套体系，他可以建立的，他就把公理换掉，但公理只能换掉，你相信他也好，不相信他也好，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公理比定理大，所以定理可以借着公理把它证明出来，可是公理就不能被证。因为没有比公理更基本的定理了，几何学上面，所以你只能什么样啊？相信，只能接受，明白了吗？所以上帝比科学大，先有上帝还有科学，是因为上帝存在才有科学的可能啊！你科学再去证明上帝的话，那就变成科学变公理，上帝变定理了，那是不可以的事情。上帝造这一切，他把智慧放在这里，他能造我们就像上帝，像神的形象，也把他智慧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的智慧去理解他在造世界放的智慧，让两只智慧 match， 一旦两者一 match 就 discover， 就发现哦这么奇妙，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再发现下去，哦更奇妙，然后再下去，哦你觉得太奇妙了，就无法理解了，就无法理解了，人的这个有限的。所以在这里面，真理的知识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的科学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产生在什么地方啊？真像今天冯博士讲的，我们很多大陆人讲，哇，当时天主教啊反对那个科学，加利略他们捍卫科学，至少科学和宗教的战争，科学和信仰，就科学圣母，那完全是对这个历史的谬解，完全是历史。其实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天主教徒。只是同样的天主教徒对科学的结论认识有所不同，恰好就不幸的是教皇是认识错了，但更不幸的他利用权力想让那权力介入到这科学里面，就产生这个悲剧。其实教皇也是很热心搞科学的人，如果教皇不热心的话，伽利略不会这么有名啊，因为最初伽利略之前就从教皇供应他的，等到他后来研究说结果跟他不一样的时候，教皇跟他拍了，希望研究说当时教皇是对圣经的理解有误，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讲地球是什么，在位置上地理上是世界的中心，宇宙中从来没这句话，所以地心说可以讲没有圣经的根据，只是对解经错误又导出来一种自我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讲上帝的启示它不是我们人所造的科学，人所从事的科学，但它绝对的科学，而且比科学还科学，我们只能说信仰是超科学，不能说它不科学。科学不能限定他自己，可是他讲的没有一点不科学的地方。整个创世纪里面讲最早生命从哪里开始啊？耶和华神说水里要多多的知识。那我们现在古生物最考古，最早生命出现在哪里啊？
水
里，没错。上帝说在圣那个生命记里面说，你们可不能对着犹太人说被勾引，你当你们举目望天的时候看到上帝说给你们所摆列的日月星的天象，你们就被勾引去敬拜那些东西，那是上帝要严厉禁止的。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啊？摩西时头啊，3600年前啊，那个时候有什么科学啊？所有的周围的民族都在拜太阳神、月亮神，都在拜，可是耶和华神说你不能拜他，因为他是我所造的，你如果拜他就是犯拜偶像的罪了。我们中国人过去敬天，天最高了，天不变道义不变，不得了吧？我们最高的偶像就是红太阳，文化大革命红太阳是最高了。这太阳算什么呢？太阳总有一天怎么样啊，要落下来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热核反应，本来也就不稀奇。可是上耶稣说呢，这个世界都要什么过去，可是什么我的道却不过去，是谁比谁高呢？古人是把我们的道建立在我们不变的日久天长上面，可是上帝的道说这个 地都要旧了，像旧衣服一样旧了，今年过去了，怎么样？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过去，所以哪个更高啊？他有他更高的超越。那个时候生命之下，你不能从这拜天、拜月亮、拜太阳，他凭什么？他说告诉你了，太阳其实是没有什么了，其实是氢原子在做那种氢弹的那个合成反应而已。能不能告诉这个犹太人这话？因为他们知识还听不懂这些话，就说不行，这就是信仰的质疑。后来为什么不行呢？哦，科学研究说了，哦，原来他更不是神明，他不过就一堆物质而已。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热核反应是发生，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信仰的眼光看，我们不知道这个热常现象。除非我们知识，我们发展到哪天，哦，我们才知道呢。所以信仰是你前面路上的光，是灯，你要跟从的。可是知识是慢慢跟上，是为什么服务的？为信仰服务的。信仰在知识的方向上绝对没指错，但在知识的 detail 上，上帝已经交给人去 work out。这就是科学，就是这样子。关键来讲，我们特别要当心，我们不能透过科学的井口看真理的天空。过去我们是井啊，半天这扯下那个井啊，没知道我们现在你给自己造了一口井，是什么井啊？科学主义的井，一切通过是否科学这口井能看出去，天以为就是这个井啊。所以千万不要通过科学的井口看真理的天空，而要借助真正的信仰来回看这科学的窗口到底有多大，反过来要跳出它来看。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把科学从事得更好，但是也不为他说迷信科学，被他牵着鼻子跑，更因着科学毁坏了我们人生。很多人一生就献给科学了，哇，我们就做过呀，都随随献给科学了，都伟大。哦，有一座高峰，中国唯有一座高峰，什么高峰啊？科学的攀登科学高峰。什么高峰都讲不出口了，只有这条高峰还让你去攀登，你明白了吗？攀登科学，这是什么主义啊？伪科学主义，难道世界上就这么一个高峰吗？很多人难怪去攀登，把家弄个什么妻离子散，老婆跟他离婚，孩子也没人管，等到科学弄好了，最后做完了，退休了，公司把他发一掉，哎，回去一看，孩子找不回来了，老婆也找不回来了，这是科学主义，他以为他就现身的这个作用，可是人他自己是谁？他的一生他都没有富有，他就研究了那个公司的那个产品，一辈子献给那个产品，他就为这个产品来到世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谁，这就是科学主义给我们造成的悲哀。那下面还有几分钟时间了，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提两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的意思就是人类是上帝创造而不是计划的，这怎么解释北京蓝田猿人啊、元谋猿人啊、山里洞人？
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你说北京蓝田猿人，我们发现蓝田猿人什么了？如果北京猿人发现什么了，说是找到了一块头盖骨，或者找到了一个什么下颚，找到了一个牙齿，哇，不得了了，这个几样东西就把整个宇宙类拼出来了，这种拼法是很有问题的拼法。因为人和猿的结构，人比他的稍微大一点，但是有的人啊脑子是小一点，有的猿是稍微大一点，这种都是可能的。按照真正科学采样的样子，这种就不够，证据不够，我要找出大量的，至少我如果要把北京猿人的那个复原像画出来，我必须把它完整的全国那个下颚骨头盖骨我什么都知道，我才能画出来，是不是啊？不是，他就凭一点点他就画出来了这个样子，而且只能找到一个两个，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凭什么零零星星去找，零零星现在已经讲了好多，每次你说那时候还有猿人吗？现在呢，我们当时发现说北京猿人是50万年前的，现在已经就不对了，在50万年这多少年前，几十万年前比北京猿人更什么更发达的人也会出来了。你这个东西它受了几个限制，一个是对骨头的碳十四的一个测量，这个测量到底准不准，它又受着科学方法的限制，我是搞这个方面化学研究，测量这个放射性，它必须假设这个同位素啊，放射性同位素在原始的物质里面是零，浓度为零是可以推算化出来，所以知道是不是零呢？还有它必须证明在所有的这几十万年当中，它的衰变的速率是恒定的，它不受影响。大家可知道，有的时候磁暴，有的时候地球上有的时候特别东西，它会影响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很多假定加上去才可能， 但这种假定做了以后可以，你比不做，你总是有个说明，专业人员知道它限制在哪。在新闻工作者写的时候，为的是这个标题比较 appeal 啊，人看什么？他当就专业化的话，你也听不懂了，就说啊，研究人员发现了几十万年前怎么怎么怎么，你完全相信了，不是这么回事。你真正问他们，我那天是我们教会里有一位，他说中国的几位搞，特别是搞古猿人的挖掘的长，没有一个人相信进化论。但是不好说，因为上面要他来去证明进化论，背地里都觉得这是根本不可思议，从科学角度不可以这样建立进化。但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你必须要这样建立，提高大家对进化论的信心。那这是有利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啊，有利于这个唯物主义或者等等，这就是把主观的愿望加上去，这是非常可怕的。第一，千万不要误解，我在这里没有否定科学。知道吗？我只是把科学限制在科学的自己的角色上面。科学是一个有价值的活动。科学其实产生在什么地方？我那句话没讲完。奇怪了，基督教都在反对科学，科学偏偏产生在基督教社会。我们中国很开明，从来不去做宗教迫害，科学就不出来。说实话，是我们中国人头脑也不比外国人差。你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出在这个世界观的信仰给予的假设前提不一样。这科学要开始发展，它必须有个 ground， 它有一个 beginning point， 它从哪里开始呢？这不是科学本身，科学还没出来，所以科学自己不能站住，它一定要站在一个文化和这个土壤里，你明白了吗？必须站在一种信仰的土壤里面，而这个信仰土壤唯一可以提供科学发展的信仰土壤是什么？基督教。所以科学不产生印度教社会，不产生伊斯兰，我是讲现代科学啊，现代科学不产生在伊斯兰教，不产生在印度教，不产生在佛教，不产生在神道教，不产生道教，因为所有的这种信仰，它的信仰体系跟现代科学的前提都不一致。中国人就你去干什么？杞人忧天，岂不怕什么？真是，我觉得这是天上都是神明啊！中国古代又做了很多的天文观测，那个特别是那个皇帝，他常常是哪一颗星或者什么那个流星记得很全，从来没有。去算一下，哎，金星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火星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它的轨道给算出来了吧？中国人数学也不差，为什么没算出来啊？你能算它吗？它今天边哎跑到这里，跑到这里，明天哎跑到那，太白金星呀，你知道吗？你还算它了？像我，你能呢？他从来没觉得它都是有人格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位格的，它的自由意志。那会像算轨道，那根本不会像轨道的概念没有的，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按照它一定的规律，规律两个字，这个概念没有。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按照既定的规律，上帝所造，按照既定规律在运行，所以就鼓励了他们去创造。而最早的科学的萌芽是在古希腊发生的，可是古希腊得了这个科学，它是发展不上去，为什么？因为它受它的限制。因为它是泛神论的限制，因为整个世界它认为是二元的，整个宇宙就是我们人的 body， 它有一个灵魂在里面，这宇宙自己在呼吸，自己在干什么，它都是它自己的，我们人就是个小宇宙。所以在古希腊里面，它最注重是逻辑思考，它的欧几里得几何啊，逻辑的三段论啊，或者是很好。为什么呢？它以为整个宇宙的规律是怎么样，是叫做 organic，他就是说一定按照人的所谓的 logical necessity， 就是逻辑的必然性来进行，所以才会出现亚里士多德专门讲那种话，什么一公斤的气球和十公斤的气球如果放下去以后怎么样啊？说十公斤的一定比它快多少啊？快掉下去快十倍。讲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去做实验？不必要做实验，因为什么？我头脑里想的最逻辑的东西一定是现实世界的，这根本没想到，这就做一下实验嘛。那加利哥到比萨斜的做一下实验，就把他的腿翻掉了，这么简单？为什么？没想到。到后来，中世纪大家以后慢慢消化了基督教，以后才知道，原来世界是上帝按照他的自由意志所造，上帝的道高过我们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所以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不能以为你头脑是上帝头脑，你逻辑了就可以了，不可以，你要亲自去看一看，试一试，你要观察一下才知道上帝造的是什么。这就是很重要。